首先一至第十四期啊，第十四期这里头包括三个大题啊。第一个大题呢是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第二个大题呢是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第三大题呢是神已经做成，你要持守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下面就开始继续，我们就开始共同学习啊，感谢主。这是以路加福音呐，7章24-28节。说告诉我们说，约翰所差派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了。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皇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”经常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感谢主啊！这是上面是一段经文，是那个约翰为主做见证，开路先锋。感谢主，这就是那个作者后作者这就是说，他说的，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啊，我就要我不管我读的圣经读到哪一点，我都要有信，不管我懂不懂，我读明白没读明白，我都要有信。当我一信的时候呢，神呢，那个神就会给，神就能给开，就能启示他。他要是不信呢，神就不能启示他。借着圣灵带给我理解啊，带给他理解圣经。但我若不信呢，他甚至不需要让我理解。首先呢，先选择相信，这就是我所做的。这是作者所做的。这里呢，他又讲了28章里所说呢。我有这段读的圣经啊，读到这，他很震惊，我就停了下啊，又重读。他说：“我要告诉你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司洗约翰。”哎呀，这作者得到这里时候吧，心里就一惊。我说：“等一下，他想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决定，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了哈。这怎么？但是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是真的吗？因为你看着约翰。”他是最伟大的先知。我开始啊，想圣经中有很多的大先知，有摩西分红海，以利亚叫火从天而降。圣经里啊有很多这样强大的先知，这样强大的先知。而这是约翰，施洗约翰，他甚至没有那样奇迹。那他为什么是最大的先知？神首先呢就问了作者。你说什么叫先知？什么是先知？当时神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不是在找答案，是他不是在找谈神知道答案，但他想给你意识到你不知道答案。与其假设你要是知道答案，不如去找他说了些什么。感谢主。于是作者就查考了这个词字面的意思，是一个从神那里得到信息的人。或者是一个为神说话的人，哎，感谢主！我说好，那这些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，给作者很大的帮助，感谢神。因为现在约翰要成为最伟大的先知，他需要奇迹，他只要有最伟大的信息。既然他是最伟大的先知，他应该有最伟大的信息。如果约翰有最伟大的信息，那他的信息是什么呢？相比其他先知，其他的先知，其他的是最大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其他先知的信息又是什么呢？所以其他先知一直在说呀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要来，他要来，他要来，哎，这就是他们几千年来预言，他要来啊，他要来啊。可是呢，约翰呢是第一个站起来说他在这里的先知。他说：“看呐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感谢主，这就是好。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，是因他有最大的信息。最大的信息，他最大的信息是他基督在这里，阿门，就是神在这里。感谢主。这一段就说，约翰是最伟大的，是有最伟大的信息，是基督在这里。感谢神，这然后呢，作者又读下去，又继续读，读了下他有点困倦。他说：“因为耶稣说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之后，他又说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感谢主，我原本对约翰最 大已经有了个问题，倘若如此，我更想不通了。作者说，即使我是天国里最小的，我也要比慈禧、玉涵更大。神呐、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神说很简单，所有其他的先知啊，都说他要来了。约翰有最伟大、最重要的信息。约翰说，基督在这里。但约翰也说，去吧。看他往旷野去，神说没有基督徒会说去吧，因为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他不会抛弃你，他在你里面，他长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这就是我们比死去约翰更大的原因。感谢主，啊，感谢主。这是说啥？我不在乎这个是谁呀？这作者说不在乎是谁啊？耶稣反正说了，说是天国里最小的，即使你是天国里最小的，也要大过最大的先知。当你读到这些时候吧，就开始意识到了，对于这个新人，那就是对于这个新人，对于这个新造的人，有了些东西。也许我们还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到啊。没有真正理解新造的人带来了一些什么？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个新造的人真正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要大过司洗约翰？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与众不同。他把这宝贝呀放在这瓦器里，我们就能将神的大能、神的灵、他的品格和他的性情带到世人面前。我们通过准确代表神而做的这一点。因为在我们的灵里呀，我们已经被重造，能够承载永生神的灵。感谢主，在我们之前没有这样的人。在旧约中，神的大能、神的灵会降临在先知身上，但这不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他说内住在我们里面。耶稣说呀，真理的圣灵与你同在。也要在你里面，耶稣做过区分，他与你不同，与你同在，将要在你里面。他说呀，我去与你更有益，我若不去，就不能差圣灵到你们这里来。我最好去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会永远在你里面，住在你的里面。哎呀，感谢主，阿门。这就是。当我们讨论时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灵，神的之灵，这就是你里面潜在的那力量。若他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保证他能解决你面临的任何问题。那就是有史以来神的大能在宇宙中最大的释放。我们要意识到。我们里面所拥有的，并且要活出来，没有其他人能够说基督徒能说的话，没有任何人，甚至旧约圣徒希伯来书啊11章的结尾说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感谢主。让我们就想想，他们在等我们。他们在等我们。希伯来书12章一开始又告诉我们说，有许多见证人。他说的见证人那是谁呢？就是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信心伟人。他列了很多，然后啊，他又说如，然后他又说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呢？他们都在看着我，他们都在看着你，他们都在想拥有你的。我们有这些要做点什么吧，做点什么吧。要是我们知道，要是我们得了你所拥有的，我们早就该做些什么。看看旧约圣徒所做的，即使他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应该做的和能做的，比旧约圣徒还要多多少呢？耶稣说呀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并且。做得更加大，比这事更多，并且呀、啊，要做比这事更大，就是耶稣说的。圣经说，我们所拥有，我们应该用我们所拥有的做更多的事，最终 但最终我们分了心，为什么说我们分了心？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忧虑和其他的事情占据了，而不是凡事遵守神的话，不总是进入神所预备的事。经上说呀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想想我们这些善狗，神有给他你的任务清单，有他自己的日程安排。他说，这是今天的这些事我列出来，期待你完成这善功。为什么？以便呢？这样你可以得救吗？不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因为我们得救，我们能做这些事，这不是为了救，感谢主。我做医治，这是作者说，我做医治服侍啊，不是因为病人会得医治，而是病人得到自愈。换句话说呀，人们说，如果我看到什么，如果我看到神迹，就会被激励，努力追求。耶稣说不。你看到就信了，是有福的；没有看到就信的，是更有福的。我们已经更有福了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肉身的耶稣，没有看到他当时所做的一些神迹。但我们选择相信，这需要更大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已经超过那些过去的人。感谢主，哎，感谢主。我们站在的很好的位置，但我们要意识到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应当做什么？神已经预先安排好了我们要行的善功。每当你经过生病的人，那就是你所行善功的时候，神使他与你相遇，与你碰上，使你得以成就神为你所预备的善功。不是因此而定罪。我们没有，作者说呀，我没有，他没有为每个他遇见的人祷过告，没祷告，不是在这，不是总是为祷告的事，不是在于这个，是在于明白神想要你参与到这些事。为什么神想我们为病人按手祷告？其中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人们远程得医治，如何归荣耀给神？因有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知结果如何，有很多这样的时候。我们归荣耀给神，不是当我们听到他们的见证，而是在我们按手的时候，我远程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我已经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我知道。若我去做我该做的，他会做他的那部分，这就是信心。这是作者说着，信心不是在等待听到结果，信心是在你听到结果之前，你就明白和相信。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哈，梁洛阳，感谢主。下面这都是见证，一个白雪孩，那个白血病小女孩一个见证，这个是作者说，哎，以下我能给你四五个例子做见证啊。他说，他当时在北卡哈马特尔班特会，当时他们呢，当时我们在三个不同的家庭教会，在他是家庭教会，我每天都在不同的家庭教导，我在一个家庭从9点钟到中午分享信息，出去吃午饭后，饭后去另一个家庭大。教到大约在下午3到4点休息吃晚饭，然后去到第三个家庭，第三个家庭去教导，从晚上6点大约到9点10点，有时候到半夜12点更迟。每天呢这样大概一个多星期，每天呢都有不同的人，这就是那个作者他们当时能做的，因为当时还没有教会来邀请他们。那里呀、啊、有一个，那那时候有那里有个牧师，听说了，就邀请了 邀请了作者他们周六去讲道，于是呢，他们就去让他们的教会去讲道。第二天呢是周日，那是肯定是周六那天讲道啊。他们作者是准备讲是医治服事聚会啊。他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女士说：“你能和我一起去为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小女孩祷告吗？”我说：“好，我很乐意。”我们去了他家，他母亲呢正准备带小女孩去医院，她每周啊都得换几次血，对，这对她来说太多了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她只是个小女孩，白血病正在要她的命。我们到那时啊，她躺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。我们到那后啊，带我们那个人在他家，基本上让他母亲忙了起来，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你服侍孩子时，父母会插手。如果你很严肃，对敌人发话，他们就不喜欢。不管怎么样，面对孩子，我那个作者说，我会非常谨慎服侍，因为你不想让他们害怕之类的，你要更加柔和。但很多时候，父母会插手。很多时候，当你服侍他们的孩子，父母 里面的魔鬼呀，会激怒，疾病呢会导致这些东西激起他父母来干扰。我们发现服侍孩子时啊，最好分开他们，在不同的地方。我坐他那作者坐在小女孩旁边，坐在小女孩旁边，甚至跟她说话，那小孩起不来。他跟她说话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我要在你这做什么，我要按手给你祷告，祷告完结束，你就会好，会得医治，这样可以吗？他说好。于是作者就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发话发命令。我没有说，作者说我没有说魔鬼你走，我没有说，就是按手说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得自由。如果我说得自由，那魔鬼知道他一定要走，我不用告诉魔鬼走。但要让他自由，他就必须离开，必须服从。耶稣就是那样吩咐无花果树，他没有告诉无花果树去死，他只是说以后无花果树永不结果子。无花果树得弄清楚怎么样才能做到啊？他说：“哦，好吧，那我就得死。”他就这样做了。你不用非常具体，我按手祷告啊。没有看到即时变化。我们吃午饭回去聚会，母亲带小女孩呢，又去医院换血。当我们那天晚上回去聚会呢，我站起来向大家说：“晚餐吃得怎么样啊？一切都很好吧？”大家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吃得都很好。”我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去看神医好了这个白血病的小女孩。”虽然他这么说了，作者这么说了，虽然没有人说什么，很奇怪的是，就像作者听到了整个会众在说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他们甚至都没说出什么。作者就回答说：“我说哦，好，那个他就明白了。”作者说：“你们在想我看到了什么？你们就是那种想。”这你们就是那种先看到什么才相信的人，你们应该到处跟着我，因为我信，就因为我信，所以我会看到。你们看到才信，你最好到处跟着我。当你跟着我，因为我信，你就会看到。他们变得很安静，因为作者对他们很直接。人们在某些地方啊，都是很宗教。作者责备了他们，但要记得，当时什么作者记作者当时什么也没看见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回到了作者他们回到了他住的房子里。头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我们听到了小女孩不需要换血了啊，这是个好迹象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大概6点半，丈夫和妻子在楼下住，那个作者在楼上，房间里电话就响了。我听到电话响了，但我没想什么。作者说我没想什么。突然听到大声喊：“作者弟兄， 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你来听电话，快点下来！就是在那尖叫喊，尖声喊叫。我快速跑下楼接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人呢在尖叫，尖叫就意味着两件事，要么人得医治，要么死了，通常是这两者其中之一。我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静下来。我问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个小女孩的母亲说：“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她坐起来了，她有8个月左右没坐起来了。今天早晨呢，我进去时，她说要想吃早餐，她从不吃饭，她从不吃东西，没有胃口，我得逼她吃点东西。今天她吃的比我还多，比我还多呢。”作者说：“好啊，他得医治了，感谢主。”他说：“他想要感谢我，把他的女儿还给了他。他在那里还是那么激动不停。其实作者说，那天我离开那个他家时，我看到他仍然躺在沙发上，没有快要坐起来之类的迹象。从发生到现在呀，还不到24小时，感谢主。这就是因为啥？因为信，所以。”他就会能看见，感谢主，这是作者的信心，感谢主。这又是一个见证，瘫痪男士得医治的见证。另一个例子啊，他的我在那个作者在那个额尔港州波特兰市，就在河对面是一个汽车旅馆会议室里开会，有些不同的人在那里，约翰雷克的孙女也在那儿。雷克曾在一封信里提到过，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，作者就想要，见见他，跟他们见见面，谈谈。本来是个很好的会面，在那2年前呢，我们去了那里，在太平洋学院教授，DST，那在那大学礼堂里呢，大约有1400多人的参加了这个会议，那是一个很棒的会议，完全都挤满了，都等医治服饰。我们必须在礼堂的平台上来做医治释放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地方，那个平台很大啊，我们让人们都上来排成50个人一队，我们排了3次队。你就知道平台有多大了。然后我们就走过去祷告，祷告不是很长，就是一个个下去触碰，说奉耶稣的名痊愈，奉耶稣的名痊愈，沿着整排走下去。当我走完一排，他们就会离开，另一排会上来。我们就这样一一的祷告，在前面的另一个男人在担架上，因为摩托车车祸从脖子以下瘫痪了。医生说呀，再也不能行走了，他只能有5%机会活下来。但现在也没有机会行走，所以他也在这块儿。当我们在排队的时候，作者就下了平台，到他那儿碰了碰他。作者把手放在他的手臂和他的腿上，说：“奉耶稣的名，现在从头到脚痊愈，命令腿脚开始正常运作，所有神经正常运作。有时讲的具体一点，有时不用都不用要，所以我就发命令，大概30或45秒吧，然后回到平台上继续为人祷告。大约在20到30分钟后吧，他们周围的人群就发出了声音，发出了声音，发出了尖叫。作者说又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碰了他的脚趾头，他的脚趾头有感觉；我碰到腿，他腿有感觉了，他有感觉，以前他感觉不到。”他之前是感觉不到的，作者说他要得医治，荣耀归于神，太棒了，真的是太棒，感谢神。我们打破了那些东西，我们赢了，其他的东西也要消失，不要停在那里，我要继续推动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部分，剩下那部分也能做到；如果剩下的做不到，这部分也做不到。所以，我们说他自由了，我们命令生命，命令医治，奉耶稣的名，然后继续给人祷告。离开之前没有看到他任何的变化，我听到人们说他腿开始有感觉了，所以我知道他恢复了感觉，但还不能动，没有跳下担架跑起来。如果能跑，自然很好，我很高兴，肯定他也是很高兴。 但是这个事儿啊没有发生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接着呢，他们就离开了会议室，去到那午饭吃了晚餐，吃晚饭吃午餐去了。有的夫妇在那坐着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来。我之前呢见过他们，为那女人祷告过，她患过乳腺癌。但我们经过时，他们坐在那里。他们说，作者弟兄，我不知道你们来这里。我说是的，我们刚刚结束会议。他说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去年你在这时，我的妻子排队让你祷告过。我说真的，什么原因？我不太记得了。他说他患了乳腺癌。我说现在怎样？他说完全得医治了，医生说他完全好了。我说很好。你有发见证给我们吗？他说没有，我一直想，但总是忘。我说写出来让人知道会很好，因为我们伸展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不放手，在我们得到完全治愈的见证之前，不会放弃，还在继续努力。即使我没去想，但有些事情还在运行，因为信心不是靠你想来。是你想起来作用，信心是从灵里发出来的。你灵里发出来的，你连上并留在那里，直到事情完成。你不把它收回来，你收回来，通常因为没看到什么发生，你说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我想没发生什么，你就撤回了信心。所以不要这样。要把它留在那里，像啊，让它像水管浇灌植物一样，直到事情完成。感谢主啊，直到事情完成，这样是的。所以他们就聊了一会儿呢，那个他们就都走了，女人都得了医治，他们就都离开了。这又一个见证啊，这又一个见证是男士瘫痪的见证。大概2年前呢，我们回到了那个地方，在贝斯特。韦斯特的酒店呢，在会议室里分享信息。休息时，作者看到有一个人穿着西装后面走。作者没有想什么，他干啥呢？他想去拿点可乐喝。当我经过这个家伙时呢，他就看着这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呢，就跟他打招呼，我就说了：“作者弟兄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我说：“你看上去很眼熟。”我不大记得了，很多人他说2年前已在太平洋学院，我就是担架上那个人。我看着他，不是吧？真的好，看看你得医治了。他说完全医治了。你离开一周以后，我开始有感觉了，开始有动静。然后有一天我醒来，看到衣柜上啊有样东西。我从床上起来呀，走到那儿把它拿过来，我都没意识到我在走路，但我完全康复了，感谢主。他没有感觉到医治，但他得了医治。如果呢，这作者这就说，如果说是医生要给你做局部麻醉手术，你只能看着那个他们那个切你的伤口，却感觉不到。那么天地的神当然可以医治你了，而你却感觉不到。如果你等待这种感觉，很多时候即使你得了医治，也不会。你也不会啊，体验到这种感觉。有些人自然得了医治，然后被他们否认了，并最后呢，又回到了他们身上。你需要见证你的医治，保持它。那有一个过程，得有一个过程啊！感谢主。我之所以说这个呀，是因为我盼望大家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我做的事，不是因为我看到人得医治，我看到一直发生，是因为我做我该做的事。感谢主，阿门。这又是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给我们啥呢？他没有感觉到，但是就医治了，神就给他医治了，感觉到，感谢主。这个见证是安息末从死里复活，这个见证安息末从死里复活。他说：“我跟大家讲个例子，实在是这是他的笔记本上是针对这个讲的，不是随口说的。他是在2005年呢，受邀请到意大利 在那个罗马讲保罗的福音，去保罗和彼得当时下监狱的地方，他们去参观了所有这些地方，还去了罗马竞技场，这趟非常令人喜欢，他们就都到那里去，然后就到那里待了一周，然后去了罗马，去了罗马，他们到了那里头，他到那里头又见了一些什么，当时的那个美国那不是那个英国女王之类的皇室家族出来的碰巧，那都是碰巧，他们碰到。他是说到那里会，然后呢上了火车回国。我们那时候在意大利，首先呢在雷焦卡拉布里，我们在这里的从市区上去，那是《使徒行传》中的特摩亚，保罗在那讲过道啊，就是在雷焦卡拉布里那的同一个城市里。那里头有座教堂，他们说是在保罗传道的地方建的，就是圣经上记着讲到半夜，就是圣经记得讲保罗在讲到半夜的地方，他们说就是在那儿，那里头有一个蜡烛啊，那里有蜡烛，按传统说法呀，他开始讲道时他说我想。讲到那蜡烛就是犹太教堂的。有一次，他们说好，我们要你宣讲，但你只能讲这支蜡烛啊。当它灭了，你必须要停下啊。传统的说法呢，当时那蜡烛只能通常持续3个小时，但那次那蜡烛呢，最终持续超过12个小时。感谢主。这就是个神迹啊！让他又让那个作者讲到半夜，哎，好啊，真的是个传统。他们在那里的酒店里，实际是个公寓，邀请他们的是房人，邀请他们的人是，邀请他们的人的房产，楼下呢是制作橄榄油的，橄榄榨汁机，到处都有橄榄油的味儿，感谢主和那个他们一起旅游，还有他妻子儿女儿，还有他的那个岳母。他们就到在那个去旅游，这个地方去旅游，但是意大利电梯呢比较小啊，比较小，它装不上那些，因为啥呢？他们现在那个别人坐电梯，这个作者呢他就步行爬电爬步行走楼梯啊，那时候他比较年轻，他讲话现在呢身体也是非常好但是走的在楼梯上呢，比电梯走的还快，那身体好啊，感谢神，到那里，他就等着了，他们赢了。但是一开始那天，那藏了五天，每天呢，他每天开车都从市区到山上有一个漂亮的教堂地方，我就开车上去，他就开车，很窄，常常都是擦伤车，他愿意上那去。最后一天呢，他说，最后有一天，他们说，布里蒂那个作者弟兄这边有个年轻人中枪脑死亡。他是脑死亡，他们要拔掉他的管子，他们要去告他的叔叔，上法院告他的叔叔，因为呢开枪射他的是他叔叔。我到现在都，作者说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故事还是厨艺的事情。他们说你能给这个年轻人祷告吗？我说好，我们去吧。那个作者他们就去了医院，那是意大利，在意大利啊，意大利医院。意大利医院和它不同，首先呢，首先他们不让所有人进去，只让作者一个人进去。他们告诉他，当你进去叫安监会的男人就在一个拐角处，你会看到。我说我，他们让我进去，我就进去了。他们让我戴上手套还有口罩，我就进去找安监会，看到他，我走了过去，看了示威，他在一个12个人的房间里。很大的房间，跟那个差不多吧。每个人都一张床，它环上是这种四面的窗户，上没有玻璃，敞开着，鸟儿飞来飞去，飞进飞出，所以他就戴上了手套。他走到安杰丽跟前，他走到安杰丽的手放在他身上，安杰丽他躺在那儿，眼睛都抹了药膏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他躺在那儿，机器都开着。那个作者就把手放在他身上，说安吉洛，我来这里叫醒你，你醒过来，奉耶稣的名。当你醒来，你的记忆力是完美的，你会记得一切，一切都会很好，你的身体会 运作正常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就转身走了，没看到任何的东西。显示器呢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也没有什么变化。感谢主，什么也没有变化，他就走到门口，但是门口有一大堆人等着他。我跟大家讲了这个原因，这有个原因啊，盼望大家呢都明白背后的原则。我一出门，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作者弟兄，神对你说话了吗？我说他说了，神说了什么？我说神说，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是马可福音16章。他说哦，主没有对你说话呀？我说有啊，对我说了。他问主说了什么？我说主说，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他说，所以主没有对你说话。我说有，他对我说了。他们互相就这样重复着对话。有些你必须意识到，可能已经听过了。那妻子就说他妻子呢，他妻子就告诉他说着，妻子就告诉他说着，我见过他是最固执的人了，最固执的人，就像我一直在说，他说啥，我不是固执，一旦成圣，这叫坚硬，我可以非常尖刺，所以我们不断来回这样说，他们一直问我一直这样说，是马可福音16章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说，但主没对你说话。我说主说了，他说了什么？我说，主说马可福音16章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所以，我们一直这样重复着。我很坚决，作者很坚决，不会让步，不会停下来。他们最终放弃了，说好，我们回家吧。他们回家就是放弃，他回家了。我说，各自回各自的家。回到路上的第二件事呢，关于意大利有2件事，安基诺和基拉多。基拉多是什么？基拉多是就是一个棒极了，是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啊，意大利手工冰淇淋，他喜欢甜。那天晚上时候，我们在这个顶层公寓那里的有个对讲系统，带我们进来的人打进来说，那个作者弟兄，我可以过去跟你说话吗？我说可以。他就过来，我打开门，他站在那儿，我知道有什么事。他看起来很奇怪，他说话拖拖拉拉，哼哼哈哈。我说说吧，都说出来，都讲出来，到底什么了？他说安经络。我说安经络怎么了？他说安经络，他死了。我说什么？他说他死了。我说哦，这让我很吃惊。他站在那里，他在等我给借口。等我告诉他为什么没起作用，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谁都没有说话，因为他在等我找借口说点什么。我不会让我的信心失败。我按手祷告，说了你会活着醒过来，所以我不要改变任何事。情况有变，并不代表我要变。神的话永远安定，对吗？感谢主。那就是我的立场，所以我就站在那儿跟他对视着很久。最后他说："好吧，我们明天早上再见。"他就离开了。第二天早晨呢，继续讲到，我告诉妻子啊，我要出去散散步。他知道呢，他知道我意味着要去祷告。我喜欢这样祷告，就是出去走一走。我去坐电梯，电梯门一关上，我就开始跟神说话。我开始说，事情不应该这样。你不是猜我要了半个地球到这儿来给人虚假的盼望，往来这是传讲医治，人到死了，我说安经络活着，我不在乎你怎么做，你复活他，你叫他死里复活。要安经络活过来，要么我就退出。我说我不能这样服侍。我坐电梯下到最底层，当门开了，他就停了下来。为什么？他说的我不会在任何人面前，跟神这样说话。接下来45分钟，他就出向电梯，四处走一走，放言祷告。作者，他就是这样放言祷告，祷告完了他就回去睡觉。第二天早晨呢。 回到会议室，他连好了麦克风。当他走上去呢，有个人就跑到他身边说：“那个作者弟兄，作者弟兄，你听说安经烈的安经沃的事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听说了，听说他死了，这是我听到的。”他说：“不不，安经沃活着。”我说：“他没有死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是的，他活着，他醒了，他能讲话，啥都知道，一切都很棒，感谢主，安经沃活着。”啊，我说荣耀归给神，太棒了。他说，作者弟兄，昨天我告诉你安静我死了，你看着我，你说哦，这让我很惊讶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停了下来，因为我不习惯失败。然后他说，哦，就像这个一个很深刻的启示，我们不应该失败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做的。到处走一走，方言祷告，这是作者做的，感谢主。这又是一个见证，坐轮椅的见证，坐轮椅者，他也走到了台上了。我那个作者说他走上讲台，女人都坐在一边，男人全坐另一边，女人头上呢都戴着花边的东西，一切非常合体实体呀。除了一个年轻人呢，他穿着带英文的衬衫，他不会说英语，衬衫正面有非常粗俗的英语，但他穿得很得意，是英语。我是美国人，他穿的这件衬衫是为了向我们表示致意、敬意。我心里想，他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那个字还挺抬头的，写的大大的。我的翻译就问那是什么？我说你不会想要知道。但他不该在这儿穿，其他人总算告诉了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您可以看到他非常震惊。”他跑到一边脱下来，把他那一番再穿上，回到座位上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等作者上了讲台，关于安经洛的事传开了，这个地方拥挤到连过道都走不过去。我绕的那个作者绕过人群走过来，他们整个前排呀，排着轮椅的人坐在轮椅上，大家都来了。这个教堂是个全新的，从来没有人讲过道，他们让我成为第一个落成的现场人。建教堂啊，建在这个山顶上，就是说山顶上墙壁呢是被建成是可以活动的，你可以移动它，可以打开它们，敞开露天的，风会吹过来，天气呀很舒服。打开这些墙，从山顶往下观看呢，可以看到整个地中海，非常不错啊，非常不错，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，也是作者呢，所以讲到水是。最美丽的地方，那天外面人呢多的到一个地步，多的到一个地步，必须得打开大门，拉开那个墙壁，因为呢人很多，这样呢能安排更多的人，因为刚刚发生很大的神迹。午餐的时候啊，他们带来吃的，吃的问那个作者，他们带来吃的问作者，你要啤酒还是葡萄酒？我作者说：“我要啤酒啊和葡萄酒，我都不要。”我说：“我们要有祭坛吗？要有祭坛呼召吗？要有传福音的聚会吗？因为人人都在喝啤酒和葡萄酒。”我就说：“不不不，在五旬节派文化长大的，我父亲是酒鬼，我讨厌啤酒，我讨厌酒。我看着这些人呢，我想我要让他们都得救，因为显然。”你他显然他们呢，显然你们都得要下地狱，这是作者的想法。这就是当时他的想法。他们说我们都是这样，在法国呢，我们都得要喝葡萄酒，在这儿都得喝啤酒。我在想，神在行神迹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接着安经洛的事传开了，那里人人都知道安经洛。当他们听说安经洛还活着，坐轮椅的人呢？开始得医治，离开轮椅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见证，听到了见证，他们的信心上升了，他们开始得医治了，就有人出来做见证。那是我们第一次不穿西装、不系领带的讲道，我们。 尽量礼貌尊重他们的习俗。我的翻译啊，他的名字也叫那安静我，是意大利地区的负责人，是给他做翻译的。他全身上下西装革履呀、啊，这是大家都非常习惯的。他说我作者告诉他，我从不系鞋，我不系领带啊。所以说，即使你要系领带啊，领带也不要系得很紧，因为系得很紧那个影响血液循环。作者跟他讲了这些，他说除此之外，我已经自由了。宗教总是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棺材里的一样，宗教总是想让我们穿西装打领带呀，这样站着闭着眼睛，就像棺材里的人站起来。我跟他这么一讲，最后他听进去了，解开领带一扔，说自由了，自由了。我想，我猜他得自由了。第二天，他穿着蓝色牛仔裤，令人震惊，因为那里没有这样的人所穿的。感谢主，关键是坚持，关键是坚持，我们一定要坚持，不管是做这也是这么坚持，这就给我们学习就是这样，这又是一个坚持。这是第三大题啊，就是神已做成，你要持守。感谢主啊。感谢主。安静，我要告诉你，安静我原因的有两个条件，你们必须要知道。第一，你们要知道医治包含着救赎，医治包含在救赎里已经付清了，每个人的医治，每种疾病都已经付清了，在神那边，任何人没有理由不得医治，要让它发生。你里面要有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道是神对你说的话，你不屈服，你不弯腰，你不做任何让步，你读经上所说的，你相信圣经诗篇119篇89节说神呐、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在神看来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我们要下定决心，认定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不会退缩。即使您得以站在那儿，看着很傻，继续站着，因为只要你站在那儿，坚持神的话够久，等到尘埃落定，你最终看着会有很有智慧。只要你坚持他的话，他的话就会支持你。所以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要我们从医院出来，他们以为我从神那有特别的话，我确实有，那就是圣经。我有从神而来的话，我不需要电话，我有信，是写下来的，更加确定。彼得甚至说：“我们亲自听见神的声音从天上出来，我们却比先知更确定的预言，也就是这圣经上的话。所以，即使我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，但这经文这本书更扎实、更确定，我们要持守这道安经络的故事。”重点是坚持，持守在圣经中找到相对的经文，持守，不要退缩，不要弯腰，别听任何人的劝阻，不要试图解释。如果看起来不凑巧，那还没结束。你说什么时候结束？当它起作用，变了就结束了，不然都还在过程中。当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他没有说拉撒路不会死。他最后死了吗？不，死亡只是路上的一站，等到拉撒路复活才结束。阿门。所以不要退缩，不要找给找借口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给带借口。感谢主，不要以为你必须得解释。你不必解释，你要做的就是遵行神的话。感谢主，阿门。今天14课，暑天一至，我就分享完了。感谢主，谢谢家人们。